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主日，为什么要定一个日子叫主日学主日，或者基督教教育主日呢？因为我们觉得基督教教育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上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，学而优则仕，就是说你如果是你要好好的，如果你要做官的话，你要读书。所以以前呢，我们这个特别是在乡下穷乡僻壤的人，父母亲也会想尽千方百计让孩子来受教育啊，去读书啊，头先良最自古来读书。那有一天呢，到京里面去考试，那考上了状元的话呢，就成为驸马，就做了皇帝的女儿的丈夫啊，有的时候就做了宰相，就做了官。那做官的话，中国人说升官怎么样，就发财，所以有官就有财，可是两个字不能放在一起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一升官就发财，这样的话呢，大家都希望去读书。那我们中国人呢，也现在这个传统还没有改变，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学者学人，还不是因为我们的上一代希望我们这一代受好的教育，所以他们也是想尽千方百计什么都不要做，对不对？也不要烧饭，也不要打水，什么都不要做，你们回家上学读书，回家也读书。所以读到最后考取了北大，考取了台大，考取了什么大啊？然后呢，也读完了大学，有机会就来美国留学。那留学读什么呢？都是读工的，读科学的，很少人读历史的。我在使者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说，中国人很少鼓励我们的儿女读历史，很少鼓励我们的儿女读文学。为什么？没有饭吃。我们现在拼命的要我们的小孩去弹琴，礼拜六干什么？就去练琴，这个上午练琴，下午练拳，就是练琴。但是等到你的儿子告诉你，妈，我现在要选的是钢琴系或者音乐系，他你就紧张了。他读音乐有什么出息？我要学画画的，画画都坐在街边上讨饭吃，你怎么会读这个音乐或者读画画呢？因为没饭吃。所以我们的观念上说要受教育，让我们教育变成赚钱的方式。那 education 不是一个 money making method， 不是一个赚钱的方式。教育是充实我们的人生，充实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在一般的教育上我们非常的注意，那我们在神的教育上呢，基督教教育呢，对圣经的教育呢，是不是也应该有同样的，如果是不高于这个的话，我希望我们对神的话语的，对真理的教育要超越我们对一般的教育。我们很多家长对我们孩子上中文学校觉得很重要，所以你以前你可以牺牲主日学去上中文学校。有一个姐妹跟我讲，她说我礼拜天早上要很早就来教会啊，这个那个那个，然后她说我要做一个选择，要到下午四点钟我中文学校才完，这么长的时间我的孩子受不了，所以她选择的是早上不来主日学，下午去中文学校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我们在有声无声、有形无形当中告诉我们的孩子说，中文学校比主日学更重要，因为你选择的都是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晨我们教会也是一直的在推崇、在推行这个主日学圣经教育，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定这一天特别作为基督教教育主日， 也就是鼓励跟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重圣经的教育，不光是我们自己要看重，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的子子孙孙来看重基督教教育。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圣经是在诗篇第78篇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诗篇78篇第一节到第七节。那这篇诗篇的名字叫做训诲诗。那训诲诗呢，当然我们看这个英文的角度说，可能是一个文学的 literary， 或者是一个 musical， 或者一个音乐的词。但是这个训诲诗呢，实在是一个教育的诗，是一个教训的诗，是诗人亚萨写这个诗篇来诉说上帝在历史当中所成就的事情，和他们的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向神的一些回应。所以我们那这篇诗篇很长，从一节到72节，但是我们只选前面的七节。前面的七节就把这篇诗要写出来，这篇诗要写作的目的告诉我们。我们大家一起念78篇第一节到第七节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主你所分别为圣的早晨能够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愿你今天早晨再次将你真理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保住我们的心，也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可以传递给世世代代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在这七节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传递神的话语，传递真理的重要。那第一个我们要看看这个基督教教育的重要内容，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。那第二我们要看的是基督教教育的重要责任，就是第四节到第五节。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基督教教育的重要目的，就是第六节到第七节。首先我们看这个基督教教育的重要内容，我们所要教导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的民啊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这里这个作诗的人呢，说我现在要教你们，我现在要讲道给你们听，我现在要教主日学，我要把神的话教给你们。但是这个话从哪里来呢？他说我怎么可以教你们呢？他说我口中的话，你要听我的训诲，听我口中的话。他说第三节说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，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在这边在真理的传递上，在真理的教育上，是要一代一代的下去的。那这个地方这个诗人说，我要把我的训诲讲给你们听，我要把我口中的话告诉你们。那这个话从哪里来呢？是我们自己领受的，我们从我们的前辈，我们从圣经的真理里面。当然在诗人写诗的时候，可能这个新约的这个旧约的圣经还没有完全归纳成正典。那有人说，可能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这个摩西五经，摩西的律法，所以在第五节那里说，在雅各中有法度，在以色列中有律法，所以可能是摩西五经已经存在，所以从上古的时候就把这个真理向他们传递。然后现在呢，他可以在众人的面前，在他的子孙面前，将神的话语来传递出来。那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告诉我们说，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诗人呢，他这个讲在要教导的时候，他是用了很多教学的方法，他用比喻。那我们知道用比喻就是 parable， 就是这个比喻就是把用一个食物来比喻一个真理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最会用比喻来讲故事的，讲真理的，所以他的教示 不是在一个我们的 classroom 里面，他的教室乃是在野地，他一面走路的时候一面来教导。所以当他看到百合花开的时候，他说你看野地的花也不种 也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，他看到鸟，所以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。所罗门在基荣华的时候也没有这花一朵那么漂亮，所以 耶稣就用这些比喻把真理向人开启。那这个诗人说，我开口是说比喻，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在教导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很这个有兴趣的把人带到真理的里面。那今天早上我当然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比喻给大家听，但是我要说一个古时的谜语啊。这个谜语是什么意思？好像猜谜啊，不是谜，不是猜谜，而是我到底说对了没？谜语啊，这古时的谜语，这个谜语不是说不是难懂啊，在这个有的英文翻译叫做 dark saying， 是不是黑暗的？就是这个暗，就是暗晦，你不明白的。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用谜语？不是说很难懂，而是呢要认真的来领受。那所以如果是一个很明白很白的事，一讲说我吃饭了，所以 everybody 每个人都懂我吃饭了。但是如果是用一个谜语来说的话呢，那就要想一想。所以老师呢，有时你上课的时候要启发学生的思想的时候，也要有一点技巧在里面。所以我要讲一个谜语，请大家猜一猜啊！这个谜语四句话，叫红中白发一身毛，手举泰山摇山摇，五湖四海刀兵起，一阵清风不见了。这个是四书里面的一句，我好像以前讲过了，不记得哈，再说一遍。红中白发一身毛，手举泰山，山东的泰山，摇山摇，五湖四海刀兵起，一阵清风不见了。那你的学生就在想啊想啊想啊，所以你就抓住他们的 attention， 你看现在每个人都在注意，抓住他们的 attention， 然后呢他们猜不到的时候，你就把答案告诉他。要不要告诉？这个是孔夫子讲的一句话。孔夫子说：“子不悦，悦就是说的意思。子不悦，怪力乱神。”这个怪呢，就是红中白发一身毛，这不是怪吗？手举泰山摇山摇，这是力啊，很大力啊。五湖四海刀兵起，这是乱吗？一阵清风不见了，神啊。当然我们基督教不用这个神，是本来就看不见的，但是中国人相信的鬼神呢，是风来了就鬼来了，风去了就鬼去了，是怪，是子不悦。孔夫子呢，他的知识是这个人的阶层 human level， 他不知道超自然的事情，所以他说这四书里面说子不悦，怪力乱神，这些超自然界的事情他不懂，所以他不讲。那所以我的意思说，我这个讲谜语呢，我就讲用一个谜说，当然你上课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用一个，你能编出一个谜语也好，但是就是说要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呢，用很轻很这个引起兴趣带进一个真理的方式来教导。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语，圣经的真理，用各样的教学的方式来传递出来啊，把这个神的话，我的信回我口中的话来讲说。第二呢，第四节到第五节讲到基督教教育的重要责任。那这个地方第四节说，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。然后这些子孙，他们就说，也就是我们的上一辈，我们的老前辈，我们的祖宗。那我们的祖宗 跟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子子孙呢，就是他们的子孙啊，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啊。那在这段圣经里面，第四节到第六节，一共有四次提到子孙、子孙、子孙、子孙，然后两次提到后代、后代。那这里就讲到说，这个责任是什么呢？这个责任呢，就是要把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真理话语来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。那我们要传递，刚才我们讲过，我们要传递神的真理的话，我们自己需要先认识神。同样，今天我们做主日学老师，如果我们自己不认识神，我们只是头脑的知识的传递，我去看几本书来把它念一遍给你听，这个还不够，还需要自己亲身去经历认识这位神。那这个诗人告诉说，要做什么呢？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，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那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怎么样来比喻这件事情，我怎么样把上帝的美德、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作为向我的后代、向我的儿女传递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因为这个是教育主任的，所以我就提一个教育的事情。上帝拣选这个呼召我做传道，所以我很年轻就传道，所以我没有在外面，在所谓的在这个社会上上过班。那我年轻时候说传道的时候，是中国教会是还是在特别是海外的中国教会是在起步的时候，所以呢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，是工资很少，所以我一个月的薪水是396块，教会提供一个房子住，给一部车子开。那这个396块那奉献之外呢，就是请留学生吃饭，吃个七七八八了，所以我们根本没有钱来存。所以那时我有两个小孩，我们根本没有钱来存所谓的教育基金。那我很赞成你们有钱的话要存孩子，为孩子存教育基金，但是我没有钱啊，没有钱存教育基金，有的时候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那吃饭我跟你们讲过吧，我吃饭钱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探访。探访的时候，我们的教那时教会有很多台山的老太太开洗衣店的，他们呢就在后院种瓜种菜，所以我们就探访。那他们是很好客的，他们会做白糖糕，会做什么萝卜糕，然后呢就后院子的瓜，冬瓜西没有西瓜，冬瓜、甜瓜、地瓜，还有什么菜呢？就带一大盆、一大袋子给我们，就带回来。那我们有的吃，留学生也有的吃，是这样子过日子。说没有钱，没有钱存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两个小孩子要上学啊，要教育啊。那我长话短说，神是很奇妙的。当女儿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给我一个 call， 一个这个聘书，要我来这里牧会。我们本来说这个孩子，我们住在匹兹堡住的区是所谓的高级的犯罪区 ，high crime area， 就是犯罪率很高的地方。那个地方的房子便宜，所以教会就在那个地方买一个房子给牧师住。我不是批评匹兹堡教会，那个是他们也很惨的，也没有钱的，所以我没有怪的，只是告诉你说，教会那个时候只能在 high crime area 这个犯罪率很高的地方住一个房子。也感谢主呢，很多留学生呢也住在那里，那他们不是不犯法，因为地方房子便宜。所以呢，那我们小孩要去的那个校区呢，就你知道了，就很不好。女儿小学要上一年级的时候，就去看看那个学校怎么样。结果那个学校的老师把二年级的功课给女儿看的时候，她还没有上一年级，她已经都会了。 那我就糟糕了。说如果这样的话，大我们父母都知道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些小孩可能就不念书了，因为反正都懂了。所以我们就担心说怎么办？所以结果呢，就是说好吧，看看有没有办法申请一个私立学校，然后呢，看看可不可以申请奖学金。感谢主，他申请到一个私立实验小学，然后又有个我的资格够了，所以又可以拿奖学金。但是读了一年两年以后呢，儿子也上啊，儿子也上小学，那儿子又上了小学，那但是这一次呢，因为一家不能两个小孩都有奖学金，所以这个老二就要花钱，但是没有钱，所以刘师母就说我要重操旧业，他是护士，就回去上班。那长话短说，那读了两年以后，玛丽兰的教会三年了，玛丽兰的教会说要我来这里牧会。你看，要不要感谢主？大家知不知道 Montgomery County 的 school 在美国全国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今天早上告诉你 Montgomery County 的 school 呢是全美国数一数二的，所以就不用上私立学校。那好了，再谈话再说，他就念小学念中学念高中，那高中毕业就要进大学啊，女儿喜欢选了，考了，去了几个学校，就去了。最后她选择要去惠特，啊，惠特是私立学校，学费也很贵，怎么办呢？靠我呢也靠不住，就是很感谢神呐。就在她要上大学的时候，刘师母忽然间得到一个工作呢，就是一个礼拜上两天班，一个礼拜上两天班，啊，两天班所挣的钱呢刚好给他交学费。儿子上大学的时候选择马里兰大学，所以不需要什么钱，就住在家里。奇妙的是，那女儿 double major， 她读了四年半，那儿子呢就要读快，那他的女朋友这个他要跟女朋友同时毕业啊，所以同一年毕业，所以他就快念。然后女朋友比他高，现在他太太比他高一班，所以他快念，所以他三年半念完，他四年半念完，是 double major 四年，所以两个人在同一年毕业。我儿子十二月毕业的时候，刘师母一月公司保险公司卖给开始，然后就没有工作了。你看到没？两个孩子大学毕业以后不需要钱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工作。有人问说，刘师母你才53岁怎么这么早退休呢？他说我的使命是服侍神啊，我是蒙召的人，但是因为家庭需要，所以我偶尔去上个 part time。 现在两个孩子都毕业了，都不需要我们帮忙，都大学毕业了，我不需要上班，所以他不需要上班。我讲这给大家听，就说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儿女在我们家里面长大的时候，他们经历这些，他们看见上帝的美德，他们经历上帝的大能，他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。去年去加州的时候，去儿子家里面，就听儿子跟媳妇讲说 Don't worry，我们都 go through 这个，因为太太这个好像是也是为经济的事稍微有点紧张了，他就告诉他 Don't worry， 我们的父母都 go through this， 他自己也 go through this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把你的信仰，把你的价值观，把你对圣经的认识，你生命里面的经历，借着口传，借着身传，借着你们生活的见证，让儿女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于后代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，传给子孙，是吧？并要使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。 我们的信仰，圣经的真理，我们要代代相传。我们不要夺取他们领受主道的机会。有些教会啊，先主日学，然后再做礼拜，所以参加主日学的人比较少。后来有的教会是先敬拜，然后参加，然后有主日学，然后有吃饭。啊，我们乐道堂就是这样的。乐道堂的主日学参加比例是 75%。我们教会曾经到过 50%， 现在 drop 掉到 39%。这个可能是一两年前的统计。啊，现在我们国语堂跟粤语堂又粤语堂没有变了，国语堂敬拜的时间跟主日学的时间调过来啊，做完礼拜以后你去哪里？这你私事，我不应该干涉，只是想 challenge 你一下，去洋茶。我上个礼拜跟师母去一个附近的一个餐馆吃饭，他说哦，礼拜天呐，你们教会在这里两三桌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牧师啊，所以他们你们教会礼拜天怎么两三桌，哇，都去饮茶。How about 先上主日学，先吃完灵粮以后再去饮茶。我不反对饮茶，但是呢，这个十点钟到十一点半啊。到十一点半还早嘛，对，十二点半去饮茶，那饮茶的那个桌子还可能空位比较多一点啊。那这个是题外话，问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要不要剥夺我们儿女的学习神话语的机会？所以你们做完礼拜以后就走的话，你的儿女要跟着你走。你知道你走的时候，你就在无形当中剥夺了他们要学上帝话语的机会。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不敢说这是罪，但是你剥夺了，我剥夺了他们学习神话语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自己要学神的话语，我们也不要把上帝儿女学上帝话语的机会给他拿去。所以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是多么的重要，一再的说要传给子孙，要传给子孙，不可以向子孙隐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的路上的光。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施于人通达。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少年人能有什么洁净你的行为呢？是要遵从你的话。所以提摩太说，保罗说，因为你是从小就认识圣经的，因为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教他们明白做完全的人，来行神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重要的责任教导下一代。那基督教教育的重要目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前面已经讲过，那这一段圣经里面也讲过，第六节第七节说，要使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，这个还没有生下来的，还没有生下来的子孙怎么样呢？使他们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看到这边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chain， 一个锁链啊，一个链子。如果这个链子到你这一代断掉的话呢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，多么危险的事情。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下来，到我这一代的时候，我信了耶稣，那就因为今天是自由的时代，我们让我们的儿女自由选择。你想他们会选择什么？他们会选择魔鬼，他们会选择犯罪，他们会选择这个世界上的罪恶。我们做父母的有权利有责任要诱导他们，要带领他们走神的路。 所以那个还没有生下来的也要向他们传，因此他们可以向他们的后代来传，所以这个信仰要代代相传。那传来做什么呢？传来做什么呢？第七节说好，这个目的是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仰望神，不是仰望世界，不是仰望自己，不是要仰望自己的才干，不是仰望自己的财富，也不是仰望你的遗产，乃是仰望神。什么东西都会过去，天地都要废去的，但神的话不会去，神不废去。所以我们要传递的目的就是说，不是只是传递知识。现在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失败，儿女不信主，可能是我们把孩子一直 drag 把他带到教会来，但是他们没有认识神，没有认识神。不要以为说你把他带到教会里来就够了，需要带来，但是我们要 make sure 要知道他们是信靠神，所以他们会仰望神，会仰望神。第二个，他们要纪念神的作为，纪念神的作为，所以说不要忘记神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多么容易忘记神的作为呢？当我们在困苦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多么会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这样被我做的时候，我会爱你，我会跟从你，我会服侍你。好了，神给你的工作，神医治了你的病，神给你了找到一个好的学校，开始的时候还行，还来做礼拜，还来参加主日学，慢慢的工作忙了，工作多了，孩子事情多了啊，好处多了，慢慢的就是说我只做个礼拜已经不错了。有的时候礼拜天也说，哎呀，今天要加班了。有些人加班是做完礼拜以后去加班，那也不错啊。连礼拜都不做了，慢慢的就忘记神。但是诗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教导的目的，我们传递的目的，是要我们的子孙不要忘记神的作为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思念，常常想念，追忆神的恩典。在我走过来的这些年里面，我会做这件事情。有时候我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会想神过去如何的恩待，纪念上帝的作为。那光谋甘泉八月十四号里面说，只要你想这件事情是出于神，你就能感谢，不管是好的是坏的。那我心里想，如果得了什么严重的不治之症怎么办呢？那根据这个作者说，如果这事是出于神的话，我也要感谢神。当你感谢神的时候，你就喜乐；当你感谢神的时候，你的心态就不一样。你要记得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，不要忘记神的作为。第三，要顺服神。他说我要守他的诫命，守他的命令，顺服神。上帝的吩咐让我们遵从神。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怎么遵从呢？我们不知道圣经说什么怎么听呢？所以我们可能乱听，可能没有听，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。那在这一篇诗篇从第八节一直到七十二节，诗人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听，你们要将这个传给你们的后代。然后他就开始讲你们的祖宗过去啊，神怎么样恩待他们，从红海到旷野到以色列自立国以后这些的经历。诗人向他们说，让他们不要再走过去所走错误的道路，同时要记得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惠，让我们遵行顺服神的道。 那我们巴不得那今天早晨我讲这番话是由衷的呼求，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对我们的信仰认真，对我们的信仰认真。我常常说，你一个是做基督徒，一个是不做。要做的话呢，就认真的做，把这个信仰当作一回事，把主当作一回事，把主当作你生命的主宰。不然的话呢，就不用，因为没有人看，我也不看，你来也好，不能这样说。我不能说呀，我是看，我看是希望说，我昨天拿出一本书来，啊，就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感受跟责备。他说他爸爸是一个这个卖牛奶的，卖牛奶。他说如果是他去挤这个牛奶，牛没有奶的时候，或者这个牛没有好好的被这个喂养的话，就是说没有好好的关顾的时候呢，这个牛呢就不产奶。那我就这样讲，其实我也是一个喂牛的人啊，喂养的人，可以说喂养，就是我有没有好好的把神的道来喂养大家。那现在我们教会也是想尽各样的方法啊，我尽量的讲所谓的释经的讲道啊，一卷书一卷书的跟大家讲。我们主日学是一课一课的，今天要介绍五课，加上儿童6个。我们提供各样的饮料，各样的圣经话语，就是各卷的书，给大家有机会来学习。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，在神面前重新立志。如果你从来还没有上主日学的话，我们希望你从9月份开始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学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诗人亚撒，把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在你面前的经历记录下来，使我们今天能够阅读。也感谢你借着圣灵的启示，圣灵的带领，让诗篇跟圣经其他的书卷成为你的话语来向我们传递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，向你祷告，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属你的人在真理上有爱慕有追求，更是将你的话语传递给我们子子孙孙，让他们也能够继续不断地将你的话语传递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天父，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